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大家早上好。非常感谢神，我们今天又有机会一同来到他的面前，一同来敬拜他，一同唱诗歌来赞美他，一起祷告来感谢他。我们再有一点祷告好吧。我们所敬拜的神，我们在你面前全心的来敬拜你，因为你的儿子告诉我们说，神是一个灵，所以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父也要这样的人拜他。主，愿我们在你的手中都成为一个这样的人，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你自己来洁净我们，使我们可以守洁心清的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是因为你顺服父神的旨意，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为我们众人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以你流出的血，父可以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今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父神施恩宝座的面前。主，我们更谢谢你，主把圣灵保惠师差遣给我们，如今在我们心里来引导我们，在凡事上让我们可以明白并且顺服父神的旨意。主，也带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主，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时候，主，我们实在是愿意，主，你把你自己更多的向我们显现。主，让我们心里的眼睛被开启，主，我们可以更多的来认识你。主，愿你借着主你自己的话，主，把你更多的启示给我们。主，使我们的灵得到供应，让我们的生命得到喂养。主，我们在你的面前可以得以饱足。主，除去我们心里面一切不讨你喜悦的事。主，你也越过我们人的软弱和有限，主，可以把我们带到你宝座的面前，让我们一同坐在天上享受主你自己的同在。主，我们把以下这段时间交在你的手里。主，愿圣灵在我们众人之中，也在我们众人之内大大的运行。主，把我们都能够带到主你自己的丰富里面，把我们带到你那荣耀之地，让我们可以亲眼见你。主，我们把我们内心一切的赞美和感谢都归给你，因为只有你是配得的。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好，刚才我们读了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的第十一节到第二十四节，这里面呢是主耶稣讲的一个比喻。那这个比喻的背景呢是这样，税吏和法利赛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文士和法利赛人看到这种情形，他们心里面就很不以为然，因为税吏和法利赛人因为税吏和罪人知道，在当时在犹太人当中是最最被人所不齿的。一个好人怎么说吧，是不应该和这些人来往的。就比方说今天如果有小偷流氓，有贩卖毒品的人，有刚从监狱里面出来的人，请你吃饭，你会不会去？这些人来找你，你会不会把你的家打开来接待他们？会不会整天和他们待在一起？所以当法利赛人和文士看到主耶稣和这些税吏和罪人在一起，非常自然非常坦然跟他们很融洽的时候，他们私底下议论说，或者说他们就责备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这是呢主耶稣讲的这个浪子回家的比喻的背景。所以主耶稣呢在这种情形之下就对众人讲了三个比喻。一个呢是牧人寻找失丧的羊的比喻， 另外一个呢是妇人寻找失丧的钱的比喻，第三个呢就是浪子回家的比喻。那今天呢，我想和大家所分享的就是最后这个比喻。我们现在来看这一段经文，我们先来看呢，一开始主耶稣呢又说，有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很有意思哈。我们中国的民间故事里面也常常有这种情形啊，一家有两个儿子。如果有两个儿子，通常情形是什么样呢？大儿子和小儿子很不一样。做父母的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孩子的话，都会知道，虽然我们的孩子都是亲爹亲妈生的，成长的背景也一样，父母也一样，父母对他们的爱、关心、教育也是一样，但是呢，孩子长出来就是不一样，性格、爱好、特长、缺点，什么都不一样。那如果有两个儿子的话，通常是大儿子，通常都是比较，对不起啊，我得戴上花镜现在才能看见，好麻烦呢。大儿子呢，通常都是忠厚老实，对不对？勤俭持家，有责任感，孝敬父亲。那小儿子呢，通常是好吃懒做，游手好闲，而且呢，诡诈贪婪，通常都是这样，对不对？虽然我是小儿子，我也得这么说。那耶稣讲的这个故事呢，也是这样。我们往下看，有一天，小儿子竟然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当得的产业分给我。”小儿子这个请求，当主耶稣讲到这里的时候，当时的听众，我想听到小儿子这样请求的话，一定呢很吃惊，因为当父亲还健在的时候，儿子要求来分产业，就等于呢咒诅父亲，等于呢是等于咒诅父亲去死，这在当时是大逆不道，在今天也是大逆不道。父亲还在，儿子就要分产业，这就是这个小儿子一句话啊，这一个请求就把这个小儿子他的不孝敬，对不对？他的悖逆描写得非常的清楚啊，这是让我们感到很吃惊的第一件事。那么下面还有让我们吃惊的事啊，就是接下来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父亲听到这种混账的要求的时候，他本来可以完全置之不理，他甚至呢可以把他的儿子赶地出门啊，这样的逆子，这样不孝敬的儿子留在家里面做什么？但是他的父亲居然满足了他的请求，居然呢把产业分给了他们，不单单是分给了小儿子，而且呢也分给了大儿子。所以说呢，把产业分给他们，父亲竟然准允而且还宽容，我们很难理解。我们只能够看到这一点，就是呢作为父亲，他给他的儿子完全的自由，他尊敬他的儿子啊，他给他自由。然后呢，当时小儿子说要分产业的时候，没有说他要了这份产业做什么，其实他早应该是哈，从小儿子的诡诈这一点来看，其实应该他早就已经计划好了他拿到这笔财产之后去做什么。下面我们往下看，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 这是令人又一件让我们很震惊的事情，因为按照当时犹太人的律法，如果一个父亲年老体衰，没有能力，也不想再要经营产业的时候，他可以呢把他的产业分给他的儿子。如果比方说他有五个儿子的话，他的产业呢就要分成六份，其中呢有两份给大儿子，其余的儿子每人得一份。那这个父亲呢，他有两个儿子，所以他的产业应该分成了三份，大儿子得了两份，小儿子得了一份。但是当父亲还活着的时候，虽然产业可以分，但实际的权利还是属于父亲的，儿子只是在名义上得到了产业，但是还是要由父亲来管理的。所以我们吃惊的是，这个时候呢，小儿子把他名义下的产业收拾起来带走，远走高飞。我们知道当时的产业主要就是田地啦、牛啊、羊啊，那应该是带不走的。所以这里面说呢，他就变卖了，其实是啊，他把他的产业给变卖了，把他父亲的产业给卖掉了，然后呢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虽然他本来没有权利这样做，但是呢他竟然这样做，而且他父亲呢也允许他了。他拿了变卖的产业到哪里去？这里面说到远方去了，用今天的话讲就是带着钱财呢出国了。但是呢他非但没有，他这些，如果他在这些钱像按照当时一般的犹太人那样将本求利去赚取收入，倒也罢了，对不对？他拿着这些钱是挥霍，是去到大西洋城去，到拉斯维加去，对不对？住呢五星级的豪华酒店，每天的花天酒地，任意放荡，挥霍，挥金如土。就像今天许多的，我不是说所有啊，像有一些富二代那样，拿着父亲的血汗钱任意的挥霍。这就是这个小儿子这样的生活，如此坐吃山空，挥霍无度，放荡的度日。我们知道早晚有一天他要山穷水尽，早晚有一天他要穷困潦倒。果不其然，你再往下看呢，就在他挥霍一空的时候，耗尽一切所有的，偏偏呢雪上加霜。这一段经历一点都不出乎我们的意料，这是必然的。雪上加霜，严重的饥荒临到了那地，这个人就穷苦起来，到一个地步，他既失去了所有的钱财，他过去许许多多的酒肉朋友也都离他而去，他成了一个一无所有、不折不扣的穷光蛋。多酒多肉多朋友的风光就一再啊，就风光不再了，这是他的情形。不仅如此，他失去了他一切的钱财，他失去了他众多的朋友，可是他还要吃饭呢。于是下面说，他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急难来时，何曾见一人这样的窘境，使他不得不去做犹太人认为最最卑贱、最最厌恶，也是最被咒诅的工作，就是去放猪。如果有任何一个其他的选择的话，他都可以去做，但是他实在没有办法，他实在没有别的可以做，所以他只好到田里面去放猪。这样低贱的工作啊，这种被咒诅的工作，如果能够吃饱肚子倒也罢了，最最让他 痛心的事，或者最最让他难过的事，去放猪他也吃不饱。所以呢，到一个地步，他要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有些人看到就豆荚，也许眼睛就放光了，就发光了，对不对？今天这是健康食品，啊。但是猪吃的豆荚，啊，我相信再健康你也不爱吃。但是这个人呢，或者说这个儿子，到了一个地步，要跟猪抢着吃豆荚，他落魄到一个地步啊，连猪都不如。他当时的情形，我们现在来回想，刚才我们读过这段经文啊，是什么呢？他就是过去是啊风风光光啊有钱，但如今低三下四，低三下四。要给别人做故宫，不单单做故宫，而且他失去了尊严，整天与猪在一起，而且呢，衣不遮体，食不果腹，他靠饲料来充饥。最最让他心痛的是，这个时候没有人来帮助他，没有人同情他，没有人可怜他，他变成了一个非常非常孤单的人。用英文的话讲，他就是处在 the lowest of the low， 低贱到一个地步，没有人愿意理他，他非常的孤单，就像今天社会上有许多人那样的孤单。几年前在美国有一个研究发现，说与20年相比，如今的美国人的生活更加的封闭，更加的孤独，越来越多的人没有可以信赖的朋友。研究报告说，如今有1/4的美国人说没有一个可以倾诉烦恼的好朋友。每个人平均的朋友的数量从20年前的3个减为2个。那我相信实际的数字比这个更加的糟糕，我远远不止啊！就是没有知心朋友的人远远不止只有1/4，许多的人在某种程度上就像这个浪子一样，是没有人给他，生活在一个孤独和封闭的环境里面，而且到一个地步仿佛山穷水尽，到了一个地步，好像人生的路到了尽头，不知道明天怎么办，不知道下一步路应当怎样走，也许是我们自己，或者我们的亲人得了绝症，也可能是我们失去了亲人，没有工作，有许许多多的难处，把我们逼到一个地步，我们就像这个浪子。不知道我们前面的道路在哪里。这个时候，当时听主耶稣讲这个故事的，无论是法利赛人、文士，还是税吏跟罪人，都在等着啊，看主耶稣下来说这个浪子他的结局如何。主耶稣下来说，有一天他忽然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在这段故事里面，这是第二次出现父亲这个词。第一次呢，是当这个小儿子向父亲请求分家业的时候，他说，父亲，请你把我当得的产业来分给我。这里是第二次出现父亲，这是第一次出现在他的内心当中的自白。离家的人到了尽头就开始想起家，这个儿子他心里想，其实我是有家的， 而且呢，我有一个爱我的父亲。这父亲不但那爱我，而且他有许多的故宫，而且他是非常富有的。我在家的时候可以享受他一切的丰富，如今我为什么要在外面饥寒交迫，甚至饿死呢？儿子这个时候想家，儿子这个时候想起了他的父亲，他想要回家，他想要回到父亲的怀抱。我们是不是也是一样？当我们人生感到无助的时候，当我们感到人生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的时候，第一个想起来的常常就是我们的父亲。因为在我们的人生经历里面，我们的父亲多少次曾经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伸出手来帮助我们，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子，因为他是我们的父亲。过去这两个礼拜，我相信很多人都很关注奥运会，伦敦的奥运会，每天晚上可能都要打开电视看奥运会，每天要上网去读奥运会的消息。我不知道这次奥运会有哪些事给你留下了比较深的印象。或许是大家知道有一个南非的运动员跑400米的，他用的是假肢，他十几岁的时候，好像我不记得他没有下肢，所以他两个他跑步的时候用的两个都是假肢，但是他跑得非常快，400米他进入半决赛，后来他也代表南非参加4x400米的决赛。他的故事激励了很多人。还有一个呢，就是前两天发生的美国4x400米比赛的时候，有一个运动员跑得最好的那个在途中的时候摔倒，因为他的旧伤复发，他的这个应该是脾腱断裂，但是他呢坚持跑下来，而且还帮助美国队进入决赛。大家也都知道刘翔的故事，对不对？英雄再次气短，泪洒赛场，没有跑完。那其实呢，在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的时候，有一个更加感人的故事。当时呢，也是400米半决赛，有一个英国运动员叫做 Derek Redmond。他那天他预赛的时候，他是带着预赛第一名的成绩参加半决赛的。半决赛起跑之后，他跑得非常好。快到终点的时候，突然他的旧伤复发，也是腿腱断裂，然后倒在跑道上。当时在看台上的观众全都惊呆了，就在医疗组赶到之前 ，Derek 他挣扎着站起来，虽然脸上流着痛苦和失望的泪水，但是呢，他没有放弃，他用一个脚跳着向前跑，他决心呢，用一个脚跑完，完成比赛。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在观众席上有一个人跳出来，他推开边线的保安，跑到 Derek 身边拥抱他。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他的父亲。儿子将他的头埋在父亲的肩膀上，父亲搀扶着他，他们两个人一起跳，一起跛腿的跳，向着终点前进。自始至终，父子都在跑道上一起前行。当时的观众一开始都非常的惊讶，后来他们被震撼，全都站起来，为儿子的决定，更为父亲的扶持而欢呼而呐喊。这就是父亲。在我们最需要帮助、最需要支持的时候，父亲常常是第一个伸出手来帮助我们，带领我们，帮助我们克服各样的困难，让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继续前进的人。所以难怪当这个流浪在外的儿子感到山穷水尽的时候，到了人生尽头的时候，他想起了父亲， 他要回家。但是回家并不容易，这个儿子在心里面有一个难处，因为他曾深深的伤害他的父亲，而且如今呢，他又把父亲给他的那一份产业挥霍一空，他身无分文了，他怎么有脸回家去见这位父亲？他的父亲还能够接纳他这个逆子吗？当他见了父亲的面，他要向父亲说什么才能够使父亲来接纳他呢？所以他在心里面，我们往下看，就想好了他在心里面就想好了回去要对父亲说的话。他说，我要起来回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我毫不怀疑这是一个离家出走的孩子发自内心的悔改，他绝对不是为了骗取他父亲的原谅而编出来的这一番话，他是从内心感到他的愧疚，他从内心要好好的重新做人，他从内心希望他的父亲能够接纳他，所以他首先向神悔改，他说，我得罪了天，我们所犯的每一个罪首先是让我们得罪了神，我们这位在天上的父，这位造我们养我们爱我们的父，其次我们也是对人犯了罪，我们要向人来认罪。他说，我得罪了天，我也得罪了你。所以他请求，他有一个请求，他说，从今以后我不配成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即使在家里面做一个故宫，给他父亲做故宫，也比在外面寄人篱下要好上一千倍一万倍。这是这个儿子的心声。于是下面主耶稣说，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这个儿子终于踏上了回家的路程，他认清了自己的败坏，认清了自己的绝境，他也想起了父家里面的丰富，于是他就走上了回家的路程。他没有找任何的借口，没有任何的要求，他就要跟父亲讲说，我错了，我得罪了天，我也得罪了你。我不知道这个儿子离家出走了有多远，也许是一段很长的路程，但是在他的内心里面，这段路程是更加的遥远。我在想象他回家的时候，离家的路越离家越近，也许他的心里面越沉重，他越担心也许他越走越徘徊，因为离家越近，他想到他就要看见那位被他曾经深深伤害过的父亲，他不敢想象他的父亲和他的哥哥会不会接待他，能想象他也许脑海里面一直在想，当他用战惊的手去敲门的时候，当他父亲打开门看到他那个样子的时候，他父亲是一种什么样愤怒的神情，看到他衣服穿得破破烂烂，衣履阑珊，身上又脏又臭的时候，他的父亲会不会厌恶地把门关上？实在是，若不是那一段跟猪抢豆荚的日子实在太凄惨的话，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勇气回家，有没有勇气去敲他家的门，有没有勇气去面对他年老的父亲。再往下，出乎 这个儿子的意料，也出乎当时所有听众的意料。下面的故事啊是什么呢？主耶稣说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景象，连连与他亲嘴。这里说相离还远，离家还很远的时候，根本还没有等到他到家的门口去敲门的时候，他父亲就看见他了。为什么相离还远的时候父亲能够看见他？因为这位父亲天天在外面等候他的儿子回来，天天望眼欲穿的在等候他。所以当这个浪子在遥远的地平线刚刚出现的时候，他的父亲就看见了。看见他之后动了慈心，慈心就是怜悯之心，就是父亲因为对儿子的爱，时时刻刻的一种关心，特别是知道儿子在外面失去了父亲的支持，失去了父亲一切丰富的时候，那种可怜的情形，父亲就动了慈心，动了怜悯之心。不单单动了怜悯之心，而且他跑上前去。在犹太人里面，老年人这样的跑是一种很失体面的行为，老年人要庄重，老年人要拿着架子。但是这位父亲看到他儿子的时候，使他顾不上自己的脸面，他跑上前去抱着儿子，连连与他亲嘴。这里面没有讲当儿子看到父亲的时候他跑向他的父亲，而是父亲跑到儿子那里去。他跑过去之后二话不说抱住他的宝贝儿子，连连的亲嘴。这个儿子虽然又脏又丑，这个儿子虽然顶撞他，这个儿子虽然要分他的产业咒诅他，这个儿子把他的产业挥霍一空，如今赤身露体的回来，但是父亲对儿子的爱丝毫没有改变，爱到一个地步抱着他景象，拼命的亲他，因为这个儿子对他实在太宝贵了。因为父亲对儿子的爱，无论怎样，无论儿子做什么，父亲对他的爱都不会改变。儿子在父亲的怀里，我们往下看，父亲这样抱着他，儿子对父亲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他没有忘记向父亲认罪，这是他每天在心里面不知道默默重复过多少次的向父亲忏悔认罪的话。但是他的话没有说完，本来他准备还要往下说，本来他还要说从今以后我不配做你的儿子，把我当成一个故宫吧。这话还没有说出口，他父亲就打断他的话，迫不及待地吩咐仆人说：给他儿子穿上最好的袍子，把戒指戴在他的手上，把鞋穿在他的脚上。父亲看到儿子的时候，这个儿子又脏又丑，这个儿子衣履褴褛，没有鞋， 也没有戒指。所以父亲马上吩咐仆人说，把上好的袍子拿来给他穿上。当我们一个流浪的人回到父亲家里面的时候，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上好的袍子穿在我们的身上，来遮盖我们的丑陋，来遮盖我们的罪恶。这就是主耶稣基督，我们的主，他为我们所成就的。圣经告诉我们说，如今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义袍，来遮盖我们，使我们在父神面前毫无瑕疵，使我们在父神面前可以得以称义，就是因为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义袍。这位父亲还吩咐仆人说，给他戴上戒指，来恢复这个儿子他所失去的尊严和尊贵，并且呢要给他穿上鞋子。穿上鞋就表明他恢复了儿子的身份，因为仆人是要赤脚的，但是儿子是要穿鞋的。父亲所做的这几件事，就是遮盖了他儿子的羞耻，就是恢复了他的尊严，并且让他重新得着儿子的地位，甚至超出他出门时候的衣装。父亲是何等的爱他的儿子，这是又是一件让我们感到不可思议的事。不论我们怎样，当我们回家的时候，我们的父就把我们，就把一切的尊贵荣耀都赏赐给我们。不仅如此，父亲的心欢喜到一个地步，他对仆人继续说，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杀牛，把肥牛犊牵来杀牛，这不是一件小事，这是一件要惊动全村的人的事情。杀了一家人，杀了牛，就要邀请村里面所有的人一同来吃喝快乐。父亲天天盼望等候儿子回来，在他的心里没有一件事比这件事更加让他欢喜快乐，所以他不单单自己快乐，他要让全村的人跟他一同快乐。杀牛啊，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看到一个失丧的人，看到他失丧之后落到了何等悲惨的情形里面。但是我们更看到，当我们愿意回转的时候，当我们愿意回家的时候，我们要蒙到怎样的慈爱，因为我们有一位天天等候盼望我们回来的父。我们的父对我们的爱是永远也不会改变的。在美国初期开拓的时代，在芝加哥有一家人，有父亲有儿子。有一天父子之间因这一件事发生了非常激烈的争吵，以至于呢，那个和父亲差不多高的儿子义无反顾地离家出走。他走出家门的时候，回头对父亲说，以后就算你请我回家，我也绝不回来。然后呢，就上了旅客马车，加入了到加利福尼亚淘金的滚滚的人流。过了几天，这位父亲心里面实在思念他的儿子，他在家里面再也待不下去了，所以呢，他决心要出去到加州去寻找自己的儿子。他知道儿子去了西部，所以呢，他也搭乘了旅客马车到加州去。他每到一处，只要遇见有人，就打听他儿子的下落。他的儿子叫做约翰， 他就问有没有遇到一个叫做约翰·哈特曼的人，但是找了很久也没有下落。最后呢，他身上带的盘缠快要用光了，他不得不回家。怎么办呢？怎么才能够找到他的宝贝儿子呢？他突然呢有了一个主意，就是每次他看到在马路边有很显眼很突出的大石头的时候，他就走过去在上面给他儿子留言，说儿子约翰啊，赶快回家吧，儿子约翰啊，你爸爸想你，赶快回家吧。为了能够让儿子在被风雨抹掉他的字迹之前看到他的留言，每写完一句话，他父亲都跪下来跟神祷告，求神保守，求神能够让他的儿子看到这段话，然后他就回了芝加哥。实在是神的恩典，有一天这个儿子在无意之中居然看到了写在路边的字，他父亲留给他的话，说约翰·哈特曼，父亲爱你，务必回家吧。这个儿子第一次看到的时候心里面非常的刚硬，他闭着嘴啊，不改变他的心，他不原谅他的父亲。但是不久他又发现父亲的留言，说约翰·哈特曼，我爱你，父亲在家里面等你，你回来吧。他就让结果他就是不断的看到他父亲所留下的爱的呼唤，有一天他的心终于柔软下来，他的心终于回转，他明白父亲是多么的爱他。他心里面说，父亲真的是很爱我，他向我发出的是人人都知道的邀请，我怎么能够对这样的爱置之不理呢？我应该回家，回到爱我的父亲所在的地方，回到我的家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在地上生我们养我们的父亲，在世界上如果他们有一个爱的人的话，那就是我们，我们是我们父亲的心里面的宝贝。但是我们也知道，他们虽然爱我们，但是他们和我们是一样的，是有限的人。很多时候即使是我们的父亲也不能完全的理解我们的内心，他们的爱还是有限的，他们的能力还是有限的，因为我们毕竟都是人，我们毕竟都是有缺陷的人，我们从父亲得到的爱毕竟还是有缺陷的，还是残缺不全的，更是没有办法与我们天父的爱相比。约翰的父亲所做的虽然感人至深，但是我们的天上的父所做的更是超出我们所能够明白我们所能够理解的。他因为爱我们差遣他的独生爱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来到这个被罪所咒诅的地上，他经历了和我们一样的人生，他受尽了凌辱，最终他成为牺牲的祭物，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十字架是什么？十字架就是我们的天父对我们的爱的呼唤，十字架就是父神因着耶稣基督被钉在上面向我们发出的回家的请求。当我们看到十字架的时候，当我们看到我们的主耶稣被钉在那里的时候，十字架向我们说话，十字架呼唤我们说我们应当回家。我们如今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我们不知道我们为什么来到这个世上，我们不知道我们人生的目的和意义在哪里， 我们的人生不过是和世界上所有其其他他所有其他来来往往我们周围的人一样，来了又去了，70年、80年、90年，没有任何的意义。不，神造我们，神把生命气息给我们，绝对不是让我们就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在世上这样庸庸碌碌的过一辈子。神造我们，把生命气息给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让我们享受神对我们的爱，让我们享受在神的家里面神对我们的爱。当我们不明白这个时候，当我们不明白我们人生的意义在哪里，当我们不明白我们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不知道我们将来的人生的道路在哪里的时候，我们不过就像这个故事里的浪子一样，我们是一个不在家里面的人，我们是一个在外面流荡的人，我们是一个失去了父亲的爱的人。所以神要我们回头，所以神差遣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十字架就是神对我们的留言，向我们的心发出邀请，说孩子，你有一个家，有一位深深爱你的父亲，他为了爱我们舍弃了他的独生爱子，他要我们不要再做一个在外流浪没有目的没有目标的浪子，他要我们回家，他要我们在神的家里可以享受天父的慈爱和他丰盛美好的生命。十字架上所流出的血就是神对我们爱的呼唤。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从我们的内心来回应这样的呼唤，让我们的心可以因着神的大爱而匍匐在他的面前，不再抗拒神对我们爱的请求。我知道在10月份在这里有布道会，当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当我们在神的家里面饱尝了神的慈爱的时候，我们也知道父的心意是要让这样的爱可以临到更多的人。我们是蒙受神恩典的人，神也告诉我们说白白得来的要白白的给。我们蒙受了神的恩典，我们要把这样的恩典能够流露出来，让更多的人，让我们的亲人，让我们的朋友，让我们的同事，让我们周围所有的人都能够一同享受神的恩典和神的爱。所以实在是盼望弟兄姐妹能够好好的为这次布道会好好的祷告，求神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的聚会里面，在我们要邀请的朋友当中能够大大的做工，能够借着这样的聚会使更多的人能够蒙受神的恩典，神能够把更多得救的人加给他的教会。好，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神，我们的父，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因为你不但造了我们，不但那把生命气息赐给我们，主，你更爱了我们，你甚至愿意把你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成为我们的赎罪祭，为我们的罪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主，我们实在要感谢你，主啊，你不因为我们顶撞你，因为我们得罪你就离弃我们，主，你对我们的爱一直向我们呼唤，主，要我们回家。主，虽然我们都像迷失的羊，虽然我们都像那个迷失的浪子，我们拒绝你的爱，但是主，你天天在向我们呼唤，天天等候我们，并且你为我们预备了回家的路， 你更为我们预备了赦罪的祭物。主，我们的主耶稣一次献上就成为永远的赎罪祭，让今天我们每一个愿意悔改的人，主都能够蒙到父神的悦纳。主，我们实在要谢谢你。主，我们也看到，当我们愿意悔改的时候，你的心又是何等的欢喜和快乐。主，我们实在要把我们内心的敬拜、赞美和感谢都归给你。主，愿我们这个人不单单回家，而且让我们在家里面能够成为父亲所喜悦的，在家里面主啊能够成为明白理解父亲心意的，主在家里面能够让父亲的心得到安慰的。主啊，愿你恩待我们，愿你扶持我们，保守我们，在凡事上让我们能够明白，并且在凡事上让我们可以顺从主你自己的带领，使你自己能够得到更多的荣耀和赞美。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靠主耶稣基督的名。